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欢迎收听由蔡牧师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。每位信徒都是基督在世上的代表。今天我们要来学习这样的真理。
教会是神在世界上做工的工具。全世界历世历代的教会是一个神子民的集合体，是神用来改变世界面貌最强大的工具。
成为基督在世界上的代表是一个很崇高的呼召。我们要以爱和谦卑开始这样的侍奉。无尽恩典节目是蔡牧师的媒体事工。蔡牧师是作家，也是圣经教师。我是主持人方华。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以弗所书，题目是恩典的见证。新约圣经使徒保罗提醒我们，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神的恩典。我们还被呼召与人分享神的恩典。接下来蔡牧师要为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经文，并且开始今天的主题。
以弗所书第四章25到32节，圣经说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保罗在第24节中提醒我们要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保罗的话让我们想起创世纪，摩西在那里提醒我们，亚当和夏娃是以神的样式被造的。保罗在基督里说，我们因基督的饶恕而得着生命的更新，得以与基督连结在一起。我们被更新而有能力，像人类的第一对父母被造的时候那样活出公义和圣洁。神的恩典和工作再造我们，让我们活出神的形象，使我们满有基督的样式。我们在这个衰残和顽固不化的世界中走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这个新生命有基督的形象，有神的荣耀。新生命究竟是什么样子呢？新生命是显而易见的，凭你说的话我就知道有没有新生命在你里面。新生命是重生的生命，是已经从罪的影响中被释放出来的生命。不仅是从罪恶感中被释放出来，而且也是从罪的奴役中的释放。不仅从罪的奴役中的释放，而且还被加力过新的生活，还反映出神的良善。这意味着有新生命的人有一些显而易见的特质。是什么样的特质呢？首先，新造的人有一种与世人不同的说话方式。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5节经文说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我们说话的方式不同了，至少我们首先要弃绝谎言。使徒保罗为什么要强调这是新生命的第一步呢？你有认识到谎言实际上是人类堕落的第一步吗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总认为人类的第一次犯罪是吃禁果，但吃禁果只是人类走上远离神的路所导致的后果。实际上堕落是从谎言开始。当时撒旦试探夏娃，他问夏娃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夏娃回答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 免得你们死。夏娃明显认为，神的要求不是很合理，神对人的期望不是很合理。夏娃扭曲了神的话，说着神从来没有说过的话，让撒旦有机可乘。撒旦有了立足点，在他的心中工作。撒旦说，哦，你知道神是不合理的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哈哈，因为神不希望你跟他一样。夏娃的谎言是犯罪的开始。夏娃谬传了神的话，以至于撒旦能够在他的心里面工作。撒旦也能够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工作，并且导致世界的破碎。所以要弃绝谎言。此外，使徒保罗还说，要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为什么要说实话呢？为什么保罗给教会写信说，你们不要撒谎，要说实话？因为不说实话是经常发生的事。我在亚特兰大的学校曾经访问了一个星期，不是学生哦，而是老师被我们抓住在说谎。这个老师为了得到测试标准而撒谎，实际上也是带领学生撒谎。当然，我们认识到这反映的是一种流行病。我们经常在大学、高中、小学里听学生们说，因为感受到父母、他人和将来职业的压力，所以欺骗成为他们日常经验的一部分。当然，不仅仅是学生喊老师撒谎。比方说，我们的国家正努力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，那为什么有金融危机呢？哈哈，是因为国家的金融和商业高层，他们没有告诉民众风险的真相，这导致了经济系统的崩溃。突然之间，社会各个阶层，包括学生、老师、商人、政界人士都在指责说，哇哦，他们在撒谎。我们很担心被谎言欺骗。当然了，在教会里问题还不是这样的普遍，但是如果撒谎的问题在社会上已经很普遍了，那教会恐怕也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影响。由于有别人期望的压力，有被曝光的压力，另外还想寻求优势证明自己，人们都很容易的给真相染色，想掩盖和改变真相。为了寻求优越感，为了凸显别人的愚蠢或不合理，我们常常说谎。所以使徒保罗教导我们说，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。我们常常说谎，为什么呢？这节经文的末尾说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保罗从一开始就说，教会是神在世界上工作的工具，是基督的身体。神借着教会最终要将神的丰满充满万有。全世界历世历代的教会是一个神子民的集合体，是神用来改变世界面貌最强大的工具。但是缺乏信任使得教会不能正常运转。当我们不再互相信任时，肢体就不能连接在一起，我们就不能在工作中克服困难。所以使徒保罗说，听着，我们彼此要说实话。他的潜台词是，如果我们还没有彼此认罪，还没有悔改自己的罪，如果彼此之间不能坦诚相待，那我们就不能履行神呼召我们要做的事情。使徒保罗正在思考教会的大使命，他说的是，只有我们彼此坦诚相待，才能完成教会的大使命。保罗进一步超越了这一点，他不仅说，你们要彼此说实话，他还说，新造的人应该有不一样的表现。你看到了吗？第26节经文说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这些话让你吃惊吗？他不是说生气就是犯罪，对吗？生气却不要犯罪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有权利生气，好像公义的愤怒。保罗说的是，我们反映了神的形象，对有些事情神发出公义的愤怒，神对不公义的、不公平的、残忍的、虐待人的、自私的或自伤的行为都会发出公义的愤怒。神对这样的事情很生气。我们要知道是什么使生气变成了犯罪，这样你就可以做到生气而不犯罪。这个答案在27节，使徒给的理由是，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魔鬼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看看人类与魔鬼交往的历史，你就会知道。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，在人类堕落的开始，破碎就已经发生了，因为魔鬼撒旦对人的试探以及他所造成的破碎，神向撒旦宣告说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神隐藏的意思是，撒旦，你想要破坏基督降世的目的，但基督最终会粉碎你。从这一点上来说，撒旦的目标是要打击基督的脚跟，要破坏基督工作的目的。使徒保罗要我们发怒生气，却不要犯罪，原因是如果我们在实际上伤害了别人，如果我们不再关心他们灵性的好处，那么我们的愤怒就已经超过了义怒的底线，成为不义的愤怒。如果我对你伤害自己发义怒，如果我对你的不公义发义怒，那么我想做的不应该是伤害你，而是要纠正你。我本来应该更关心你灵性上的好处，可是实际上我做的却是失去了对自己愤怒的控制。在日常谈论中，如果你发脾气，失去了对愤怒的控制，那么会造成对自己和他人情绪上的伤害，甚至也可能是身体上的伤害。你会用愤怒伤害人的时候，你失去了对愤怒的控制，而这样愤怒就变成了不义的愤怒。好，使徒保罗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他说不可含怒到日落。刚结婚的时候啊，我误解了这一点。我以为保罗是说日落以后啊，你们要继续争论，要修复好关系才能入睡。那些日子真是有些糟糕。我想要遵循圣经，所以我们反而不去睡觉，一定要把它争论清楚。当然了，我们争论的时间越长，这个事情就越糟糕。而更糟的是，哎呀，我们都好累呀，是吗？使徒保罗说的是，不要含怒到日落。也许有些事情你仍然需要修复，也许有些事情需要很大的和解，但愤怒不应该继续下去。因为按照犹太人的立法，这个日落是新一天的开始，所以即使关系还没有修复好，你也应该在爱中就躺在床上，战胜跟征服别人永远都不应该是你的目标。不要以任何方式伤害别人，即使有事情还没有解决，我仍然可以在爱中躺卧。尽管可能还有些事情需要解决，但我仍然可以和弟兄们和平相处。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生气却不要犯罪。但是如果你放任怒气，如果你没有控制怒气，这个怒气就会被用来伤害别人，对吗？或者如果你控制怒气不发出来，哦，这个怒气就会在你里面腐蚀你，产生苦毒。这个苦毒就像是硫酸腐蚀容器一样，这个怒气就会开始摧毁你。因此使徒保罗关注的不仅仅是尊重律法的规则，也是对我们内心的关注。保罗说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在这里有一些圣经的翻译是翻作不要给撒旦立足点。这个所谓的地步，在希腊的俗语里面是地势的意思。你不要给撒旦有好的地势，不要给他留余地。给撒旦留余地的方式就是你向别人发怒，不经意的伤害了别人，或用某种方式，不论是精神上的、身体上的，或者是情感上的方式伤害了他们。正确的表达愤怒可以驱赶撒旦远离你的心，即使还有些事情需要解决也没有关系。你要关心人们灵性上的好处，即使有事情待解决也没有关系。即使我们碰到困难，也要出于对他人的爱心而有好行为。好的，使徒保罗还没有说完。新造的人有神的形象，并且向人反映出基督。那用什么可以描述新生命的特征呢？使徒保罗说，新造的人不只是说话不一样，不是反应不一样，实际上行为也不一样。第二十八节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 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请看看保罗简单的提示，不要偷窃，明白吗？我们可能没有认识这里面隐藏的祝福，不要偷窃，而且要做诚实的工作，为的是反映神在我们里面的形象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这就是神形象的反应。这意味着诚实的工作是神圣的。如果我在生命中荣耀神，无论是在建筑、在农业、在教育、工程，或是任何行业，只要我做诚实的工作，那就是从事神圣的工作。我们习惯上把人分成圣和俗，但是在教会里面并没有所谓次要的工作。我们被呼召分别为圣，神说，如果你在反映我的形象，你其实就是在做真实的自己。神以某种方式给你恩赐，赐给你思想、技能以及特定的角色，这样你就能做某些事情。如果你的工作是诚实的，那就是神圣的。哇，这是一个伟大的祝福。即使我不是宣教士，不是牧师，我的工作也不是次要的。诚实的工作是神圣的工作，神叫我从事这个神圣的职业。第28节用现在时态，他说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。而这个经文还有另外一个祝福，你知道吗？他的意思是教会里过去有小偷吗？当然不是，而是教会里有一些引起混乱的人，他们在教会里什么正当事都不做，这是其中一个意思。使徒保罗说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这也在承认说，有些人是破碎的，还在苦苦挣扎之中寻找出路。而不要再偷，这意味着教会中的某些人，恐怕还在考虑以偷窃为生。这是一个伟大的提醒，我们都在这里，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我们都需要罪得赦免，我们都需要痊愈，因为我们都有一定程度的破碎。当我意识到教会中有小偷和一些奇奇怪怪的人的时候啊，我明白了教会是每一个人都被接纳的地方，我没有因为生活中的挣扎或者是困难被赶出去。使徒保罗对人们谈论诚实的工作时，他要人们改变自己的语言模式，改变自己的愤怒模式，他也是在对我们说话。我意识到我可以这样说，我的兄弟，我得罪了你，我的兄弟，我要与你和好。如果他们说，哦，这都是你的问题，那我会说，事实上我可以向你坦白，原因是因为我知道你像我一样有很多的问题，你就像我一样需要神的恩典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来找你，面对面诚实沟通的原因。所以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可以如此直白地对我们说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。老实说，我们电脑里的软体，纳税表格上的数字，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我们忏悔。我们仍然可以到教会来面对你，对你说话。原因是我认识到教会是为像我们这样的人而设立的，我们都是需要神恩典的人。因此使徒保罗说，要从互相伤害的关系中回转过来，要留有余地的去坦诚认罪，修复我们和神的关系，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。他的原因在第28节末尾经文给出了答案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神使我们成为一个身体，我们是这个伟大呼召的一部分。耶稣基督的教会要认识到，我们在许多不同的领域被神以不同的方式呼召，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，作为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才可以在世上为基督工作。这意味着我的诚实工作会带来收益，我要把收益分给有需要的人。我讲到你们中间有些人正在跟他人分享生意的利润，有些人则是分享了你们的技能，不管是建筑的还是医学方面的，或者你就去帮邻居倒垃圾，你们都在分享自己的工作收益。你所做的就是在说， 我认识到我要分享神赐予我的礼物，而不仅仅是接受别人的帮助。这是福音的祝福，是教会要我们传给其他人的祝福。上个星期我听到了一个商人精彩的见证，他谈论了他跟别人分享意味着什么。他明白了福音的真正意义。在董事会的时候，他对我们中的一些人说话，他的话可能会令有些人感到尴尬。他说，有一个员工经常从我这里偷窃，我给他很多机会悔改，但是他仍然不停地偷窃。我想向他展示基督的真实，但是我的智慧用尽了也不行，所以我去找我的牧师，问我如何对这个不停偷窃的人表示怜悯呢？我不停地描述那个不断犯罪的人，尽管我对他有怜悯之心，但我说的越多，我就越觉得是在讲我自己。我最后对牧师说，我越是谈论那个偷窃的人，我就越是怀疑我是否配得神的怜悯。我的牧师对我说，这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你过去是不是相信你配得神的怜悯呢？你要认识到，如果我们认为自己配得神的怜悯，那我们就偷窃了神恩典的荣耀。我们实际在说，并不是神的供应在满足我全部的需要，我靠自己就够了。而如果我们伸出手对人说，神给了我什么恩典，我也愿意分享给你，那么是因为我开始明白，神赐恩给我，不是因为我配得，不是因为我满足了神的条件，完全是因为基督的工作。我开始向别人分享神赐予我的东西。接受和分享实际上是一块硬币的两面。当神伟大的恩典充满我，我就开始承认，诚实工作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跟别人分享神的恩典。我开始认识到，神在这段经文中教导我们正确的言语模式、反应模式和行动模式。神不仅在谈论新生命的特征，也是要我们准备为神做见证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主讲的《无尽恩典》节目。我们的主题是恩典的见证。如果您错过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，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，通过《无尽恩典》节目重复收听。蔡牧师，在今天的主题中，我们了解到要脱下旧的自我，穿上新的自我。这听起来很崇高，但我们常常感受不到自己新造的生命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如何才能够感受到基督里新的自己呢？
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当你说脱下旧人和穿上新人，往往会误解了这个术语。你会说，我成为基督徒的方式是要改掉坏习惯和不良的行为，要养成好习惯跟好的作风。我们想清理自己的坏习惯，但使徒保罗实际上说的是，按照你真实的情况活出真实的自己，反映出基督在你里面的真实。我们穿上新人，才能养成新的习惯和实践，才能活出神建造我们真实的自己。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，是因为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，穿上新衣服不会让你成为新造的人。你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所以你才要穿上新的衣服。
我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不是靠自己的工作。
是的，确实不是凭你自己的工作和努力。我们对人说，你是一个在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。如果你会思考，你会问，这什么意思呢？镜子里面那个人看起来跟我原来的一样， 在秤上面我的体重还是一样，我听起来还是一样，而我为什么是一个新造的人呢？古老的基督教神学这样说，圣灵进入你的心，耶稣基督做更新的工作，你不会再犯罪了。在基督耶稣进入你里面之前，你只有旧的生命，旧的本性，你不能不犯罪。我不是说你每天都杀人，我说的是你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神的荣耀，你是为了荣耀自己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就不能不犯罪。原来没有一件你做的事情是为了神的荣耀。那现在有什么不同呢？你的内心变得不一样了。在圣灵向你启示的事情上，你不会去再犯罪了，因为在你里面的圣灵比世界更大，意味着圣灵向你启示，给你力量去胜过世界。这就是保罗说的，你不再是罪的奴仆了。过去你是罪的奴仆，现在你是新造的人。因为如果你相信你是罪的奴仆，如果你相信你不能获得胜利，那你就已经输掉了战争。但是赞美神，你不再是奴仆。如果你相信这点，神就是你的力量，神帮助你真正战胜邪恶、诱惑和罪恶，而这些曾经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。
阿们，谢谢你，牧师。
心事都有一样，让我乘着你恩典的翅膀，在你风声过度自由的翱翔，你的十字架是我唯一要的。
听众朋友，您收听的节目是《无尽恩典》。对于这个节目，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您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，有相关的资讯为您介绍，或者是您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系，短信号码13229966122 13229966122。我是芳华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福保护您。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